蔡奇失重信好，全马兴瑞接任中办主任。订钱换友谊，中共推命运共同体，越南反应冷淡。党媒闹菲律宾，被50000留言变相嘲讽。香港影星周海媚突然去世，曾接种国产疫苗成焦点。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3日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多个网络消息指出，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要换人了。中共党魁终于确定新的人选，蔡奇在兼任一年之后将会由新疆书记马瑞卿接替。有分析认为，在中共高层内斗日益激烈底下，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讲明蔡奇可能已经失重。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蔡慎坤发文表示，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即将离开新疆到北京，在64岁的时候成为最近习近平的高官。如无意外的话，下一次换届，68岁的马兴瑞还可能再上一层楼，登上正国级的高位。蔡慎坤认为，中共党魁挑选马瑞卿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不是他将新疆治理得很好，而是他是技术官僚，而且他在从政的过程没有时间和机会栽培自己的亲信和党羽，再加上远离京城权力中心，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也都能够平衡浙江帮和福建帮的关系，再加上马兴瑞和前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没有任何瓜葛，因此习近平用他相对就更放心。至于有传闻话马兴瑞主要靠山东籍老乡将他介绍给彭丽媛行富人路线平步青云，并没有什么根据。马兴瑞属于中共航天领域的技术型官僚，他正式踏入中共官场是由2013年开始，先后历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长。2021年底，马兴瑞任新疆党委书记。不过他将会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消息，目前还未见到中共官方的相关报道。12月12日，中共党魁前往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等陪同出访。年67岁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下属。2022年中共20大之后，成为排名第5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及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等职务。对于上述消息，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在《天亮时分》的节目中分析，如果马兴瑞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消息属实的话，就是蔡奇失宠的标志。张天亮表示，蔡奇是政治局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他做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一种奇怪的安排，因为他等于以正国级领导人的身份，同时又做习近平的秘书，无论去哪里，蔡奇都跟住，那就等于是每次出行都是两个正国级官员同时出行，那是没有必要的。张天亮说，蔡奇做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管理中央警卫局，等于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兼保镖。在这样的职位做事，必须要是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如果中央办公厅主任叛变的话，对于最高领导人就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张天亮认为，所以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如果蔡奇离开这个位置，明显就是他失宠的一个标志。但是奇怪的是，马兴瑞和习近平没有任何交往，既不是福建帮，也都不是浙江新军。习近平这么信任马兴瑞，被他取代蔡奇，是个反常的现象，至少不符合他任人为亲的原则。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向阳在 X 平台发文说，马兴瑞接替蔡奇成为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距离习近平又近了一尺。目前所有的分赃格局都只是暂时的，20大只是解决了团派的问题，习派作为一个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核心理念的集团，内部分裂是迟早的事，习派内部最终亦都会再次诞生左右路线之争。在去年的20大，习家军掌控核心大权，但是这一年来，中共官场一片混乱，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先后落台，火箭军高层被大清洗，年68岁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以上事件都凸显中共党魁陷入空前的执政危机，而习家军内部争权夺势的局面亦都更为激烈。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之前表示，共产党专制政权是靠不断的政治清洗才能够生存的。现任中共党魁不单只是对社会感到非常恐惧，对他身边的人亦都不敢信任。美国全面提升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之后，12月12日至13日，中共党魁亦都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此行带着大礼，被外界认为是靠抌钱来换友谊。习近平星期二抵达河内机场，受到越南总理范明政的迎接，之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共驻越大使洪波10日向越南媒体表示，预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中越将会签署多项协议，中方愿意对越南农产品进一步敞开大门，并且提供资金来升级连接广西至到河内的铁路，同时加快发展连接两国的其他铁路系统，中方还愿意加强中越经贸投资合作等等。今次是习近平时隔6年对河内的再次访问，同时正值是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原本同中共互相称呼同志加兄弟的越南， 近期就同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不断加深，引发中越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九月初拜登访问越南之后，美越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华府举行国防政策对话，越南总理范明正亦都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同时回访美国。11月27日，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对日本展开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两国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说，两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和安全合作，针对中共威胁的意味浓厚。此外，越南同中共在南海问题方面存在了长达几十年的主权纠纷，并且引发过多次较为严重的对立事件。越南近期对控制的岛礁进行填海造岛扩建工程，来抗衡中共在南海争端海域的强势行动。另一方面，越南民众对中共印象极差。根据皮丘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越南是亚太国家之中对中共最无好感的国家。另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为了同美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抗衡，中共向越南加大鼓吹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显示中越关系比华盛顿同越南的关系更亲密。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研究所前副主任阮宏观分析指出，一个无视法律并且使用各种手段的国家不能够信任，他们现在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会用距离模糊界限，然后可以操纵其他国家跟随他们，这是致命的陷阱。有知道内幕的官员透露，习近平的访问曾经被推迟，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就使用命运共同体一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何来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一些研究员和观察人士预计，越南会重点要求两国改善几个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作为回应，尤其是贸易、国防和安全方面。但是美国之音报道说，越南继续显示对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反应冷淡，越南国营媒体根本就只字不提，越南似乎在这方面和中共保持距离，再次显示河内的态度。日前在中共严控言论的大陆网上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观，在中共和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之后，中共央广网在节目中将一切责任推卸给菲律宾的一方，以中共海警的讲法指责菲律宾。而在这条新闻的底下，竟然充斥了50000多条和该新闻风马牛不相及的聊天式评论，被认为是大陆网民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中共宣传的嘲笑和藐视。12月10日，中共央广网报道中共海警船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冲突，毫无意外对菲律宾进行谩骂。在该影片下面有50000多条网友评论，但是外界发现这些评论绝大部分竟然都在讨论天气，而且由南到北各地网民都有。这些评论内容看上去亦都相当有趣，好像是接力唱双簧。有人说广州又热了，唉，什么时候落雪呢？下一个跟着说今年什么时候才穿到新买的羽绒衫，广西热死人了，深圳今日着短袖热啊，贵州亦都气温下降了，昆明夜晚冻，日头热亦都是醉人的，成都乜嘢时候落雪啊，宁波星期六开始气温下降了，江西琴日落雨了，南京呢两日成日落雨好烦，苏州今日有啲冻，保定随水落雪了，呼和浩特嘅雪落得特别大。有人问点解都系讲天气嘅？讲完之后，这个人竟然亦都跟住话江苏呢度都冻咗。有睇唔明嘅网友留言，今日嘅评论有啲奇怪，亦都有啲睇得明嘅留言话评论区都系高人。喺海外社交平台，好多人都议论纷纷话，老百姓心里边好似明镜一样，人民觉醒啦。对于中共宣传系统嚟讲，最大嘅难堪莫过于佢点样卖力。但是民间舆论就对他完全无视， 咁意味住中共影响力嘅彻底丧失。12月11号，香港知名影星周海媚被网络疯传喺北京突然去世，之后有消息传出佢喺医院接受治疗。由于佢曾经拍片帮当局宣传国产疫苗，因此外界纷纷质疑红斑狼疮患者系咪适合接种。在铺天盖地纷纷猜测之后，12号晚，周海媚工作室终于发出声明话，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在2023年12月11号离开了我哋。据之前媒体报道，周海媚患红斑狼疮症多年，更加影响到工作，导致不能够经常拍戏。1998年一度被迫休养，而家工作室证实佢受病痛折磨，救治无效。终年57岁。红斑狼疮 SLE 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各器官都可能受损，患者的免疫系统出现障碍，不再保护身体免于细菌和病毒的侵害，而是反过来攻击自身组织。中共病毒亦都以破坏人体免疫系统闻名。随着周海媚有关消息热传，有网友抄出佢当年宣传接种国产新冠疫苗的影片，他在影片中记录了自己在顺义区接种第一针国产疫苗的全过程，并且说要打第二针。他在影片里面表态，非常羡慕自己的员工和屋企的保姆已经接种了疫苗。他说，现在我终于也都可以去打了，并且多次吹捧北京乃至全国的疫情控制。当时有网友质疑，有免疫系统疾病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吗？周海媚回复话，请不要相信谣言。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 X 留言，这么高调出面支持当局，自投罗网啊！新冠疫苗的确有可能诱发红斑狼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